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世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可是耶稣基督是非常独特的一位。耶稣并不是许多伟人中的一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曾经生活有33年，有很多关于他的言行都记载在圣经之内。可是保罗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说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他一直走在神为他安排的道路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出于神的安排。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7句话，这7句话正显明他在7方面都能够坚持到底。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被人家羞辱、讽刺、鞭打，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把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体悬在空中。当他最痛苦、软弱、孤单的时候，他为那些迫害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由这句话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赦免到底。当时审判耶稣的一个军官比拉多曾经竭力的要拦阻那些迫害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对那些人说，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他也在众人面前洗手表明无辜，可是那些疯狂的犹太人大声的喊叫说，我们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他血的罪但愿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从此犹太人自食其果，在天下万国中他们找不到立足之地，在2次世界大战当中他们受尽了痛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很多人他们愚昧的行为显出他们是愚昧的人，而耶稣基督给我们世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赦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他生前曾经教导门徒，你们要饶恕人70个7次，他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当他在受苦最深的时候，他为那些迫害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耶稣基督舍命十字架以后，他的门徒到普天之下去向万民传福音，他们是遵着耶稣的吩咐去做的。这个万民包括的对象非常复杂，非常广大，因为是包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轻慢耶稣基督的人，无缘无故与他对敌的人，也包括那些曾经鞭打他、吐沫在他头上、那些羞辱耶稣基督的人。你看耶稣的爱是多么伟大。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第2句话， 他是对一个跟他一块儿即将要死亡的强盗说的。那个强盗在临死以前对耶稣表明他悔改的心，他求耶稣赦免他的罪。当时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路加福音23章第43节。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共有三个十字架，耶稣在中间，左边一位强盗，右边一位强盗。这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讥笑耶稣，他对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他是一个至死执迷不悟的人，世上有很多的谎言，其中最可惜也最可笑的就是欺骗自己。这一个人他一生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他在临死的时候还欺骗自己，说没有末日的审判，没有灵魂，没有天堂地狱。可是另外的一个强盗不一样，他知道自己是罪有应得的，他那个时候懊悔了，他很谦卑地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是因为他这种心意的转变，临终以前向主耶稣悔改求恩，你看主耶稣对他有多大的恩惠。耶稣说这句话，我实在告诉你，近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表明耶稣基督的恩典像一个悔改认罪的人是何等的浩大。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祝福到底。我们人做了得罪神的事情，哪里配得到神的赐福呢？可是你看耶稣祝福这个强盗。信主的人离开了世界以后到乐园里去，永远与基督同在。保罗说，离世与基督同在原是好得无比。这两个强盗代表苦难中的人类，有些人因为受苦而悔改了，可是另外一些人苦难使他们的更刚硬了。圣经上讲到有三种的刚硬，一种是心硬，一种是颈硬，还有一种是嘴硬。这个自死还讥诮主耶稣的强盗，他是一个刚硬一直到死的人，他错过了最后悔改得救的机会。主耶稣基督为人类舍命，但并不是说全人类都可以很自然地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可是只有那些悔改愿意信耶稣的人才能够真正地得到了救恩。现代的三大异端邪说，第一是哲学方面的唯物论，他们否认心灵的价值。第二是科学方面的进化论，他们说人类是猿猴变成的，贬低了人的价值。第三乃是宗教方面的普救论，他们说神爱世上的人，绝对不会允许一个人沉沦灭亡。可是在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明明的对两个强盗中的一个说你得救了，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没有得救。不错，圣经上说神爱世人，不愿一个人沉沦。可是同样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圣经上讲到永生，同一本圣经也讲到永刑。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有一个是得救的，另外一个是沉沦。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他门徒中的约翰都站在十字架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穿上了一个人的身体，他也有一个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耶稣既然做人，他要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那个时候耶稣只有33岁，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在十字架下，他心里很难过。他的母亲将来什么人供养？好在那个时候他门徒中的约翰正在十字架下，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就说了这两句话：母亲看你的儿子。他也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这是约翰福音19章26节27节。耶稣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盼望从今以后玛利亚能够把约翰当他的儿子，而约翰能够把玛利亚当作他母亲一样来孝敬他，来奉养他。约翰深深的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他待玛利亚好像待母亲一样。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耶稣基督为了完成人类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在33岁的英年就离开了世界。可是当他临终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他的母亲，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一个可以交托的人。在圣经上讲到耶稣讲道的时候，有很多人听。耶稣有一次拣选了70个人，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也有12位。可是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人都离开耶稣了，到最后只有一个约翰。约翰是耶稣在受苦的时候唯一可以交托的人。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中，神正在寻找一些忠心可交托像约翰一样的人。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三句话：母亲看你的儿子。他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这话表明耶稣基督他孝顺父母一直到底。此外耶稣又说了一句，这一句是非常凄惨的一句。他说的是什么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和马可福音15章34节同时都出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上午9点钟的时候，前后共有6小时之久。那一天接近正午的时候，天忽然黑暗起来了，天上的神发了很大的怒气，神把他审判罪恶的怒气都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神离开了罪恶的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罪，因为那个时候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我用一个很恭敬的心讲下面一句话：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的罪恶是最大的，不是他的罪，乃是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圣经上讲到神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虽然他是无辜的，他是圣洁的，可是他那个时候身为一个替罪的羊羔，你的罪，我的罪，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圣洁的神他向耶稣基督掩面。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 绝对不是笔墨口舌能够形容的。他在世界上33年当中，天上的父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当他受惊的时候，父神的声音这样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的神喜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也曾经对人说：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的来的父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33年之中，耶稣基督常做父所喜悦的事，父神常常与耶稣基督同在。即使在耶稣受难的前夕，门徒都要离开耶稣了，可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分散，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然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竟然离开了他。这一件事情是令耶稣基督担当不起的。他痛苦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爱世上的人，他为我们忍受了最大的痛苦，他受苦一直到底。我们有诗歌说：有神同在就是天堂，相反的，没有神同在就是地狱。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受苦，他的手脚都有伤痕，他的肋旁有枪伤，他的头上有荆棘所扎的刺伤。他不但是身体有痛苦，他的心有痛苦，因为那个时候人是对他那样的孤情寡义，很多原来爱慕他跟随他的门徒都离弃他了，他孤单，他忍受人的讥笑谩骂。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大的痛苦是他灵里面的痛苦，因为圣洁的神离弃了他。神是圣洁的，他绝对不能够跟罪恶妥协。神爱世人，可是他并不爱世人所犯的罪。神吩咐我们投靠耶稣基督，离开你的罪，否则你要和你的罪一同离开神。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一直到底。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前后有6个小时。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一天晚上，他整个晚上没有睡觉。他先是在一个花园里面祷告，后来有一队人马来把他捉拿去了。经过了疲劳的审判，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到哥哥他山上去。那一天晚上的辛苦已经使他的体力不支，他背着十字架上山的时候，好多次他跌倒下来，实在背不动了，所以另外有一个人替他背上十字架站上去。那个时候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体力消耗了很多。他说了第五句话，这个第五句话非常的简单。那个时候他的体力不许可他说很长的话啊，我们中文的圣经只有3个字：我渴了，约翰福音19章28节。当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有人拿醋给他喝。他挂在高高的十字架上，没办法端一个杯子给他喝，所以拿一个东西蘸了一点送上去，一根棍子。圣经上讲到耶稣他尝了，他却没有喝。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我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耶稣说他渴了，他并非真的想要喝什么， 他乃是为了要应验诗篇二十二篇里面关于他的预言。耶稣一生三十三年当中，他顺服神，走在神所安排的道路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他说，神啊，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现在他在临死的前一刻，他想到圣经上有一个关于他的预言还没有应验，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喝那个醋啊。他为了应验经上的预言，所以他对人说，我渴了。那些醋为什么会放在钉十字架的地方？原来那是一些有酸味的酒，是给那个受刑的犯人喝的，为了要减少他们的痛苦。圣经上讲到耶稣尝了，他并没有喝，他并不愿意减少一点他的痛苦。耶稣所以说我渴了，他乃是为了应验经上有关于他的预言。那是表明耶稣基督在神面前，他顺服神，顺服神，一直顺服到底。耶稣说渴了，他盼望借着他这句话，让千千万万读圣经的人能够有一点心里面的反应。一个离开神的人，他的心灵是饥渴的。圣经上讲，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有很多人在物质的方面非常的丰富，可是他们心灵里面是干渴的。耶稣有一次跟一个女人谈话，那个女人打着水，拿着水罐子到井旁打水。耶稣跟她说，你喝了这个井里的水，你口里还会渴，你若是喝了我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原来他所渴所说的渴是心灵的渴。人有两种的饥渴，一种是口渴，你喝水喝饮料你可以止渴，可是那个心灵的渴，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得到满足？为什么耶稣跟这个女人讲到这个渴呢？因为这个女人的渴耶稣基督非常知道。那个女人她已经有过五个丈夫，她还是觉得不能够得到真的满足。耶稣说，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真正心灵的满足。耶稣基督说我渴了，这也是代表神他渴望世上的人快点归向他。当我读我渴了这三个字的时候，我想到耶稣基督生前曾经说过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是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小儿子不听父亲的话，他对父亲说，你可不可以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你看他要产业，他不要父亲。他父亲还没有死以前，他就盼望能够分得一份遗产，这是让他父亲多难过的一件事情。可是父亲在忍无可忍的时候还是答应了这个孩子，他把他产业的一部分给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把一切变卖了，带着钱到远远的地方去。为什么要到远方去呢？离父亲远一点，不会听见他那些管教的话，真麻烦啊。这个儿子离开了家，哦，他过了一段他认为非常快乐的日子，尽量的享乐纵欲挥霍，到后来他一切都用光了。他认为那些好朋友都离开他了，他想要找工作，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后来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办法维持。他后来醒悟过来，我父亲家里面有那么多田地，有那么多的用工啊，工人啊，难道我在这里饿死吗？他说我要回去。 哪晓得他回去的时候离家还很远，他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跑过来，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居然还认得他，他那么狼狈不堪，父亲抱着他，他对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个佣工算了。他父亲说，怎么能够说这个话呢？他父亲跟他亲嘴，叫人给他拿好衣服来，拿鞋子给他穿，给他预备宴席。在这里讲到有两种的干渴，一方面是讲到浪子的父亲，他渴望儿子早一点回家来，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在外面流荡的浪子，他渴望早一点得到父家的温暖。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比方，他乃是盼望人都能够悔改归向神，像那个浪子归向他父家一样。耶稣说，我渴了。这里讲到神对人的渴慕，也同时讲到人对神的渴慕。神渴慕人，加上人渴慕神，就成全了宝贵的救恩。听到的朋友们，耶稣说他渴了，请问诸位的心中是不是也觉得对神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当接近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快要离开世界，他又说了一句话，那是第六句。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只有两个字，就是成了。约翰福音19:30，耶稣基督在临死以前说成了，表明他一生完全的遵行了神的旨意，也表明他完成了对人类救赎的工作。很多人在临死的时候都有遗憾，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在任职届满的时候都感觉到还有很多的事情应当办而没有办完。可是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在33岁临死的时候，他没有说完了，他说成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成了？因为他一生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完全顺服了神的旨意。在伯利恒，在拿撒勒，在加利利，在犹太，他完全成就了神所托付他的使命。他是向神忠心一直到底的一位，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得罪神的事。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这意思说我们人不必再加上什么自己的功劳。耶稣已经完成了，你只要凭着信心接受就可以了。有些人认为我必须要做一点好的事情，然后我可以换得神的救恩。若是你要做一些好的事情，请你想，在19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了，所以你今天不必做，你只管带着你本来的面目就近耶稣就得了。以前有一个人，他在病床上，有人劝他信靠耶稣基督，他觉得我还不够好，我应当好到一个地步，然后我配信耶稣基督。哦，有人跟他说，你完全错了，他很难领受。到后来神渐渐开启他的心窍，他写了一首诗歌，很多人都很喜欢唱的。那个诗歌怎么说呢？说我罪极重，应当沉沦，救主替死，大开恩门，蒙主宣召来得救恩，耶稣我今救你，救你。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我们不必做什么，不必加上什么，已经成功了。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六句话。现在已经接近下午三点钟，耶稣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6个小时，他的体力已经到了最后衰地步。就在他断气的前一刻，他说了第7句话。这个第7句是什么呢？ 这也是祷告。他在十字架上前后七句话，最先是祷告，最后也是祷告。最先他为那个钉他十字架的那些杀害他的人祷告，求神赦免他，最后他为他自己祷告。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路加福音23:46。虽然神离弃了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还是抓紧了神，最后他把他自己的灵魂交托。当一个人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会想到，我应当留下一些遗言。有些人会想到，我将来要举行怎么样的一个宗教仪式。有些人预先选择了他的墓地，有些人把他的财产已经老早都分好了。可是不是单单只有这些事，还有更重要的，耶稣基督他把他的灵魂交托给神。我们的灵魂都宝贵。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后来他升到天上。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到世界，审判曾经生在世上的每一个人。耶稣基督复活了，将来死人都要复活，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接受一个最公正的最后的审判，那将要决定我们每一个人永远的命运。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一个好的榜样，他凡事交托给神。他曾经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们依靠神。他自己有好榜样，当他临死以前，他把他的灵魂交托给神，他天天过交托的生活，他交托一直到底。有一位无神论者，他在临死以前受尽了痛苦，那个时候他已经走到他人生的终点。他有一个同伴坐在他的病床旁边，鼓励他说，你一辈子主张无神论，你可要坚持到底啊。他说，你要抓紧啊，你不可以放松啊。那个快要死的人伤身气了，他说，你说什么？你叫我抓到底，我现在眼前一片的漆黑，要我抓什么？你还说让我坚持到底呢？这实在是一个最可悲的死亡，都是走在一条路上，从育婴房到太平间。所不通的是，有一些人很快的领到他，而另外有一些人是慢慢的领到。我们不愿意想到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宁可说那个人不在，说他死了，这个死字大家都讨厌。哪一个人能够不离开世界？你迟早必须要面临这个最大的事情，到那个时候人要离开你，所得到的财富、地位、学位，实在是一个最可悲的死亡。感谢神，一个爱耶稣基督的人，一个信靠他的人，他即使遭遇到人生最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他仍然有所投靠，他可以把他的灵魂交托给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前后说了这几句话，由他所说的这几句话，我们可以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他是最圣洁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传讲耶稣的福音，很多的基督徒都可以向诸位做见证，耶稣基督对我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当兄弟还15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人生是灰色的一片。可是当我最不如意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在16年多以前，我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受了神的感召，我决心做一个传道人。我真是盼望在我短短的有生之年当中， 能够带领几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好让我的一生不是空战地图。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向大家讲到，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有很多的道可以讲，可是我感觉到保罗当年所说的就应当是我今天向各位说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你我有非常重大的关系。我真是盼望各位能够真的听见了，真的明白了，而且真的打开你的心接受了，我相信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神的赐福。愿神祝福诸位。我们低头祷告。凭着信心，你可以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就像孩子对父亲说话一样，你带着一颗诚实的心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来没有祷告过，你说我不会祷告，我愿意帮助你祷告，我愿意为你祷告，我也愿意教导你向神祷告。现在我请大家都闭上眼睛，想到耶稣基督，专心地向他祷告。主耶稣啊，感谢你，你爱世上的人，你爱你爱我们，你甚至舍命在十字架上。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在这里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能够举起我们信心的眼睛来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在座有些慕道的朋友，求你帮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到他们心中，让他们的一生能够得到神极大的赐福。哦神啊，求你恩待在座的每一位，愿你的圣灵此刻就在他们的心中运行，做你的善工。现在我要带领诸位做祷告，我说的话很短，每一句很短，我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能够开口跟着我祷告。我说一句，麻烦诸位你也诚心的向神啊，向神祷告，也照样的说一句。我想请基督徒弟兄姐妹也帮助他们哈，我说一句，请你们也说一句哈。主耶稣啊，感谢你为我的罪你舍命在十字架上，求你赦免我，洗净我的罪，将永生赐给我。我愿意信靠你，从今直到永远。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